历史真真假假，留下的未必就是真相。战争输输赢赢，输掉的其实也有说头。欢迎来到《百战奇谋·巅峰海战篇》。最后啊，咱还有三位没讲到呢。之所以说呢，这个二战的海战好看，因为这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啊，有大变，当然也有小变了啊。这个是第一次人类在浩瀚的大洋上以现代化的大舰队相互殊死搏杀的时代。这其中呢，就三位杰出的海军战将，他们不仅呢有各自独特的战术战法。更难得的是，正是因为他们的战术才能支撑起他们国家的海军战略，而且呢，他们各自的这个海军战略也确实是由于他们国家的地缘条件和综合国力下做出的一种必然的选择啊，条件才能决定战略，战略落实到战术，战术达成目标啊。这三位这个其实都是不世出的良将，不过非常可惜，他们呢没有像前面讲啊太平洋那样啊棋逢对手，他们都在各自的战场上进行着自己的战斗啊，所以咱们看看他们三位在二战中的精彩表现。二战军迷这个最多的恐怕是德军迷啊，这个就德粉德棍啊，这个很多啊。德国二战中名将不少啊啊，但是说到海战，那首屈一指的就是卡尔·邓尼茨元帅。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你不应该不知道啊。但是狼群战术你听说过吧？你要不知道这个名字，你也没听说过这战术，对吧？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军迷。卡尔·邓尼茨，1891年9月16号生人啊，严谨的处女座。这个当海军呢是挺不错的啊，1980年12月24号逝世，虽然是败军之将，但恐怕呢是这些名将当中啊最长寿的啊，活了将近90岁。他不仅是德国海军名将，还当过德国总统、国防军最高统帅、海军元帅。他出生在这个柏林的郊区县啊，相当于咱们北京大兴啊，北大的啊，北大的啊，希特勒的死忠粉，狼群战术的创始人，做过10年潜艇艇长，20天德国总统，希特勒钦定的接班人。所以他后来呢，出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回忆录，就叫《10年与20天》。一战的时候他就是潜艇艇长，他在地中海呢指挥潜艇袭击英军的补给线，结果约定好一起来的友军没来支援啊，他自己不揣冒昧就上了。这一上不要紧，还赶上了技术故障，那一战的时候那潜艇很不靠谱嘛啊，无奈只能上浮啊，一上来就老实了，正好在人家商船护卫队正中间，只好束手就擒，被俘虏了，在英国呢蹲了1年的俘虏营。邓尼茨也是痛定思痛，他觉得问题不在于潜艇战这么打没问题，而是单艘潜艇面对商船队护航的武装力量实在是力不从心啊。特别是这个德国的地缘环境，只有北方有出海口，还被英国和盟国看得死死的，水面舰艇你基本上就别想出去，毕竟实力悬殊，几十艘打你一艘，后果不堪设想啊！果然，后来这个威风凛凛的击沉了胡德号的俾斯麦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国力上德国也比不上英国，持续烧钱造舰也不行，唯一的机会在于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英国再强，它是一个岛国，物资供给是大量依靠殖民地输送，如果能在海上袭击他的商船队，断绝他的补给线，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海峡太窄，水面舰艇被封锁出不去，潜艇可以啊。那再加上不跟这个舰队应对，打就只打补给线，潜艇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当年德国海军的主流也是迷信这个巨舰大炮啊，觉得横竖就是它，不花冤枉钱，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邓尼茨的狼群战术越来越得到了帝国元首的青睐和预算的支持。这因为啊，这算得过来账啊，是吧？潜艇多少钱一艘啊？干沉一艘船这就多少钱？邓尼茨的巅峰时刻要算是他的两次欢乐时光了啊！第一次欢乐时光是在1940年，袭击英军补给线，他49岁就升任海军中将。第二次呢是1941年对美宣战啊，战火呢燃烧到了美国的东海岸，盟军没有反潜准备，被打得满地找牙啊。为什么说这个算得过账来啊？打仗啊就是打经济。当时袭击盟军补给线被称作吨位战，从军事活动上看，到1940年3月1号为止，算是战争第一阶段。德国在这一阶段损失了14艘潜艇，9500吨位，付出了约400名潜艇官兵阵亡的代价。而在这同一时期，击沉敌人舰船199艘，总吨位达到了701785吨。潜艇通过布雷炸沉敌舰船115艘，总吨位394533吨。另外呢，德军潜艇击沉了英国皇家橡树号战列舰29150吨和勇敢号航空母舰22450吨，击伤了纳尔逊号、巴勒莫号战列舰和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以我这个文科生的数学，我的数学体育老师教的啊，就把我这数学水平，这个算就用我的数学水平粗略一算，1:100的收获呀，以极小的损失和燃料消耗，沉重打击了盟军。但是呢，后期盟军反潜意识增强，邓尼茨的欢乐时光啊结束了，狼群战法也收效甚微，他不得不命令各潜艇分散开，单独巡夜。只能指望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了啊！邓尼茨发明的狼群战术跟当时德国所处的困境和突围战略高度契合。更难得的是，他为了组织各个潜艇进行联络，专门研发了高频信号发射器，从技术上保证了战术的执行。德国军人的这种靠谱严谨的感人，更有意思的是，最后在纳粹法西斯大势不可为，希特勒决定自杀之后，竟然指定了出身海军的邓尼茨元帅作为接班人，而不是他平时宠信的帝国元帅戈林和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他认为空军竟然想跟盟军议和，这不靠谱，陆军也没有按照他的命令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可靠，还是海军忠勇靠谱。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邓尼茨元帅愚忠希特勒，死硬不改，但是作为继承人，邓尼茨在第三帝国东部即将被红军攻进时，拟定并实行了大规模撤退行动——汉尼拔行动，抢救了200万平民、30万士兵到西方，从红军受降区带到了盟军受降区，也算是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聊过了这个德国的海军名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看他的老对手英国皇家海军。二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有一位杰出的将领，被称作是日不落帝国的脊梁，也是这个英国人啊自认从特拉法尔加海战纳尔逊将军之后200年最伟大的将领，这就是呢安德鲁·布朗·坎宁安海军元帅。坎宁安元帅1943年由于为英国看住了地中海而晋升为海军元帅，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成为这个英国海军的最高领导。坎宁安最值得一提的巅峰时刻是1941年，当时呢他首次用舰载机袭击军舰，这个战役行动代号为光荣判决1941啊，指挥攻击马塔潘角海战，一战重创了意大利舰队。咱们讲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是新旧海战大变革的时期，世剧海战跟超世剧海战并存。它 只凭着老旧的舰艇，却牢牢地为大英帝国看住了地中海。他率领皇家海军独自在东地中海拖住整个意大利海空军和德国南线空军，和德国南线空军在逆境中死扛。他夜袭塔兰托，首创航母舰载机独自进攻大型军港和军舰的先河，击沉击伤意大利海军一半战列舰，可以说为次年的偷袭珍珠港提供了参照物。而他出动了仅仅21架舰鱼式双翼飞机，是吧？比那个偷袭珍珠港的规模是没法比的，但是就取得的战果却一点不小于偷袭珍珠港。在这个阿拉曼战役之前，他就为英国赢得了更早的胜利。当事人当时很难想象，那么小的一架小飞机怎么可能打了那么大的一艘战列舰，是独具慧眼的坎宁安首先做到了，开启了一个用舰载机制霸大洋的新时代。他操纵着皇家海军的老古董在地中海顽强抵抗，竟然打出了并不逊色甚至超过太平洋和大西洋底的战果。因为他承受的这个压力在各个时期都是最大的，倘若有一个没顶住，都有可能葬送整个大英帝国、整个欧洲，甚至整个反法西斯战线。1943年7月9日，暴风雨交加，坎宁安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对地中海的了解，决定西西里登陆作战继续进行。于是43年9月10号在马耳他接受意大利舰队的投降，坎宁安元帅在最难决胜的战场上最早结束了战斗，这是盟军中第一个享受这种荣誉的将军。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盟军在走背字的时候，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在克里特岛撤退时负责掩护整个陆军，指挥官坎宁安将军立下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命令。我估计王宝强演的那个特种兵电视剧就是跟这儿学的。面临危机时刻，他说，建造一艘军舰需要3年，而建立一个传统，就是不抛弃陆军的传统，需要3个世纪。毅然带领着一支帝国的二流舰队，与装备了1200架战机和占领了克里特岛的德军作战，坚持4天，打光了半支地中海舰队，成功了掩护20000名英国战士撤退，坚守了绝不抛弃陆军这个英国皇家海军的信条。他这一辈子啊，不仅有战场上的生死搏杀，也有运筹帷幄、勇担重任的一面。战争后期，坎宁安元帅作为驻华盛顿海军代表团与南缠的美国盟友相处，为英国皇家海军赢得了尊重。作为这个皇家海军代表，参与开罗、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参与规划诺曼底登陆和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作战方针，坎宁安元帅一生功勋彪炳啊，为英国看住了地中海，在绝对劣势中击败了德意法西斯势力。但是功成名就的他更愿意称自己为地中海的老水手，他曾经获得了圣殿骑士封号、子爵爵位，担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皇家总管大臣。可他的回忆录特别低调，叫一个水兵的生涯向地中海的老水手致敬。咱们聊完了北大西洋战场和地中海战场啊，然后呢就再回到距离我们最近的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浩瀚辽阔，也彻底呢让美日两国完成了从这个大炮巨舰到航母战斗群、超视距作战的转变。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日本的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小泽治三郎是日本帝国海军中将，日本海军第一机动舰队司令，也是最后一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但是呢，他并没有升任海军大将。旧日本帝国一共有77名海军大将，小泽呢与这一崇高的这个荣誉无缘。他统帅舰队参与过菲律宾海战，还参加过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航空战专家，首创以航母为中心的特混攻击舰队。 可惜这个海军高层啊没看懂啊，要不呢太平洋战争恐怕盟国更难取胜。小泽将军是宫崎县人，被同僚呢称为鬼瓦啊，其实是因这个舰上意外啊造成了面神经损伤，几乎没有表情啊。他这个身高5尺8寸，相当于1米7多啊，这在这个日本海军军官当中属于身材高大的，山本56才1米59啊。而且呢他从小呢还是柔道空手道高手，鹤立鸡群。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陆海军内斗是出了名的啊，海军马陆还是陆军马陆各执一词啊，马陆就是混蛋的意思啊。但是这个小泽身为海军，却在陆军中有不错的声望和人缘。参加南方作战的日本陆军将领提到日本海军将领的时候，认为最厉害的不是山本，更不是南云，而是小泽，大家都佩服他。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南方作战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航母都在夏威夷附近，负责掩护陆军南下的南潜舰队连一艘航母都没有，连山本都不踏实，因为南潜舰队的防空火力几乎没有，对边的英国人拥有包括威尔士亲王等最强战舰的 Z 舰队，要真打起来直接灰飞烟灭。毕竟那个年代海军都是拿着祖师爷的眼光看英国人的，英国是海军的老大，是吧？是祖师爷。就在大家担惊受怕的时候，小泽站出来了，我来保护你们，你们负责好好打仗。也真的就是小泽出马，山本才同意南潜支队冒险南下。假设没有小泽，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就没法干得这么快这么漂亮。战役结束之后，大家都说小泽居功至伟，小泽也很谦虚，他认为啊，战争这东西不是道理可以讲明白，不打打看谁知道胜负呢？陆军山下就是山下奉文大将有必死之心，我也准备以死相拼，谈不上有什么功劳。日本陆海军是一向非常紧张的，日本人说陆军和海军拿75%的精力对付对方，只有25%是对付敌人的，所以平时不是你急我就是我急你。但所有参加南方作战的陆军军官一提到小泽就竖大拇哥，甚至还有人把小泽尊为大明神啊，就是一般都是那种死了的武将才尊为大明神，搞得陆军啊竟然对他感恩戴德。小泽不光人缘好胆子大，他思路开阔啊，甚至呢把大炮巨舰的哲学用到了航空战上，就是所谓的距离外攻击。二战期间日本飞机装甲不行，被美国人一打就往下掉，那美国人甚至认为这个日本飞机就是一打火机，那这个砰一枪就爆炸了。后期物资跟不上呢，飞机就更山寨了，有的跟风筝的原理差不多啊，拿木头和纸做的。那日本人节省装甲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飞行员去送死，而是呢让飞机能够飞得更远，所以像他那著名的零战啊，零式战斗机只有1吨多重。事实上日本的舰载陆基飞机航程都长于美国飞机啊，美国的这个舰载机啊就跟美国车似的啊，架子重，钢板厚，油耗大啊，因为他们觉得人贵啊，得让飞行员坐在这个装甲澡盆里边才能开飞机啊，这样下来造出来的飞机就比别人的沉，自然呢能飞的也就比这个日本飞机近得多啊。咱们不算这个最大航程，一般来讲攻击半径在250海里以内，而日本飞机攻击半径能够达到350海里。所以小泽就想象了，如果能够在美国飞机无法攻击日本航母的距离上起飞攻击，是不是有成功的可能呢？这就是小泽的距离外攻击思想。今天第四代第五代战机研发当中的距离外攻击仍旧是海战攻击的首选战术。另外呢，这个钟摆战术或者叫穿梭轰炸，其实也是小泽治三郎首先在东南亚战场上开创的。他用劣势的海军实力，通过更好的航程规划，竟然争取到了一定的空战优势。简单说就是东南亚战场岛屿密布，都有一些陆基机场，飞机从航母上起飞去攻击目标之后不得不返回航母，而降落到前方的陆军机场补给回来再炸一遍。小泽能把这条路走通，恐怕也和他在陆军当中的高人气有关。那要不 你们这帮海军大马路还想用爷的机场，那狗屁门也没有啊，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那但是呢，由于到了后期，日本方面物资紧缺，飞行员又都是新手，关键呢是双方战机性能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人家都 P51 了，你还零式，对吧？所以执行的效果呢并不如预期。但是谁能想到的是，这一战术被盟军用在了欧洲战场上，对德国人的空中打击上效果拔群。更有意思的是呢，1940年3月日本海军演习，一航站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少将领着赤城号和龙乡号这大小两艘航母和四艘驱逐舰去进攻山本56大将带着战列舰长门号、陆奥号和航母苍龙号，说白了就是海军航空兵战术和大舰巨炮观念的交锋。小泽治三郎带两艘航母加四艘驱逐舰对阵山本的两艘大战列舰和这个当辅助舰艇的一艘航母，小泽治三郎私自改变了指挥系统，从航母舰长和基地指挥官手里接管了18架飞机的指挥权，由司令官直接指挥，不管天上的对方飞机，直接就对地面战列舰向长门号战列舰发动进攻。长门号舰长大西新藏和陆奥号舰长保科善次郎这两位舰大佐呀，在这个舰桥上都蒙圈了啊！保科后来也晋升到了海军中将啊，这跟商量好的不一样啊！成群结队的大型攻击机贴着海面就直扑过来，扔下鱼雷以后急剧拉伤，打了就跑，护航飞机都不知道该打谁，不再是飞机对飞机，战舰对战舰。山本这一方啊，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飞机直扑战舰，扔鱼雷，船肯定已经沉了。舰长们气不打一处来，你他妈这不是作弊吗？怎么不按规矩来？考试得有规矩。只有山本一声不吭，反而欣喜地问身边的参谋长：“哎，咱能不能用飞机去炸夏威夷？”啊，珍珠港事件之前一直是小泽在训练日本的航空兵，大家都觉得应该让小泽出任机动部队司令官。可是啊，日本海军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东西叫吊床号啊，这东西的弊端啊又出来了啊。本来身份证上小泽比南云大一岁，按理说呢应该是这个海兵35期啊，南云是36期，结果呢学籍一统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泽成了海兵37期。这一期的差别可以说改变了小泽的命运，论资排辈给整到南云中一后头去了，这也就让他失去了指挥偷袭珍珠港的机会，换上了一个根本不懂舰载机作战的萨摩藩子弟南云中一。更可惜的是，后来的西兰海战几乎就是中途岛海战的预演。小泽看到了航母特混编队脆弱的一面，要不是英国飞机和飞行员不给力来晚了，可能赤城号航母没到中途岛就报销了。但是小泽的报告没有得到重视，要是小泽的报告引起了重视，后来的中途岛也不会输得那么惨。所以你看，小泽呀，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海军将领，他的战术打法也非常契合日本海军的战略诉求。可是即使是这么难得的一个人才，却因为吊床号制度使他失去了指挥自己训练多年的航空母舰部队，让一个对飞机完全是外行的人来指挥，这日本海军的死板蛮憨可想而知。当然了，有再好的将才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小泽治三郎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也不为过呀。好啊，这一期呢咱们讲的二战十大海军名将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这里边呢有不世出的名将大帅，也有偶得命运垂青的奇男子，这些个猛将、智将、狠人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思路，是咱们该借鉴的啊。所谓海洋精神啊，就是一种柔软的思维方式。海军的基础在于随机应变的应对能力，死抱着某些教条或者原则是征服不了大海的。无论曾经拥有过怎样的船只，海洋精神绝不单单意味着冒险和赌博，还意味着一种跨国界洞察历史的思维方式。缺乏了洞察力，尤其是对历史变化的洞察力，是无法走向海洋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巅峰战舰，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游戏里体验一把提兵百万太平洋的纵横豪迈。谢谢大家观看这一期的百战奇谋，咱们下次再见。